门徒们进屋看到一切已经准备就绪，饭菜摆在桌上，盖着盖，还预备了洗脚盆、水和毛巾，就等着仆人来给他们洗脚吃饭。
四十多年来，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请坐下来，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
今天咱们要学习的题目是被遗忘的洗脚礼。洗脚礼曾经在改正教和天主教中沿袭多年，它是主亲自设立的礼节，然而现今在很多基督教会中却被人们遗忘了。吃圣餐前应当洗脚，这是基督的吩咐。记得前阵子看到个新闻，大概没人希望咱们从教皇弗朗西斯开始讲吧，但他最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有人从索马里来拜会他，抱歉，是南苏丹，这地方过去内战不断，因此他请人们来梵蒂冈举行和平会谈。早年那里本来已经达成某种和平协定，但却迟迟没有执行，最近几年好像又开始擦枪走火了。当这个代表团来到梵蒂冈，教皇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以及他的助手。只见他两手扶地，双膝下跪，按顺序挨个亲吻了每一位反对党领袖的脚。大家都知道吧，教皇今年已经82岁了，与慢性关节炎和腿病抗争了多年。教皇的做法深深打动了这些领导人和他的助手，对他来说，跪下是件极困难的事，要有人搀扶才能够到每个人的脚。他亲吻了他们的鞋，然后站了起来。他想传达给对方一个信息，就是，做人要谦卑，因为他们正在内战，很多人为此丧命。我想这就是他想表达的含义。教皇或许在插手国际事务，但我想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做，虽然很令人意外，但这背后其实还有个故事。通常每年复活节前的礼拜四，教皇都要学耶稣给一些穷人洗脚，包括麻风病人和监狱囚犯，因为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类似的范例。谁想为首，谁就得服侍人。言归正传，先来看个故事。约翰福音13章，请从第一节开始。约翰用大部分的笔墨来描述耶稣的生命中最后9天的经历，他传道3年半，但约翰福音却主要只讲述他最后9天的事，甚至重点只关注最后的几小时和主共进晚餐时在现场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13章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快吃晚饭的时候，英文圣经把这句话翻译成晚饭后，其实并不准，应当是晚餐时间到了。大家马上就明白，很快会讲到这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并要回他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主从餐桌前起身，然后脱了衣服，应该是外套，拿一条手巾束腰，他很可能是将长手巾掖进了腰带，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讲到这儿，我得先停一下。上周来礼拜的人应该记得，咱们讲到耶稣生命最后7天的事，在一场筵席上，玛利亚给耶稣洗脚。本周末要讲的是另外一场筵席，耶稣给门徒们洗脚。 在圣经时代，人们聚餐前洗脚是一种惯例。每周我们都会查考圣经，从创世纪开始，我们读到当天使遇到亚伯拉罕，我好像做了笔记，他邀请天使，记得是在创世纪18章，他邀请他们进屋，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当时是亚伯拉罕和天使交谈，其中有一位就是基督，他说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我再拿点饼来。然后翻到创世纪19章，罗德邀请天使赴宴前也曾给他们都洗了脚。再看创世纪24章32节，当以利以谢为以撒娶妻时，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用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所以在筵席前通常得先洗脚，咱们已经举了三个例证，最后一个证据是当耶稣给门徒洗脚时，他们还没吃饭，因为不久之后他才坐下来，并且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然后才开始晚餐。所以我想耶稣的做法意义重大。关于饭前洗脚，当回到亚伯拉罕以及耶稣时代，2000多年来一直都有，这是一项流传已久的习俗，原因大家都清楚。但自从有了人行道和便道，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现代人发明的鞋袜能够完全包裹住脚，就算走了一天的路也基本脚不沾尘，或许气味不太好，但不至把人熏倒。可圣经时代，人和牛马共行一路，牲畜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和货运工具。由于没有现代先进的污水排放系统，因此路面非常污秽，人们赴宴前如果不先洗净脚，那简直无法想象。而给客人洗脚的任务一般都会交给那些最低等的仆人。现在问题是，门徒们参加晚宴时都胸怀大志，甚至当场争论起在他们当中谁是老大。本来洗脚是一项首要任务，但恰逢耶稣融入圣城耶路撒冷，在马太福音21章，所以门徒再次争论起他们当中谁最大。那时在教会领袖中的确有骄傲和纷争，不像现在大家觉悟都提高了，所以门徒们就在教会里争吵起来。大家都很生气，因为雅各和约翰同母亲去求耶稣，愿我们在你国里分裂左右，两人带头争权而招致众怒。他们争论到底谁能荣获最高职位，大家都在想耶稣肯定会领导一场起义，推翻罗马政权，然后成为以色列的新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会运用神能设立军队并行使神迹，然后接下来当然就该是组建内阁，共享王权，也就是新弥赛亚的最高权柄。众人都寻思我身在核心圈会担任哪个要职，他们在想按照常规内阁顾问只需要2-3个，很可能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最后究竟是谁？大家还说犹大最适合财政部长。众人为权力争吵不休，他们赴宴时看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便都高呼何塞纳归大卫子孙，气氛无比热烈，似乎有大事发生。门徒们进屋看到一切已经准备就绪，饭菜摆在桌上，盖着盖，还预备了洗脚盆、水和毛巾，就等着仆人来给他们洗脚吃饭。大家不禁面面相觑，边走边想，不关我的事儿，我都快成为群臣之首，即将进入到内阁，怎么能给人洗脚呢？要是我来给他们洗脚，人们肯定会认为我这是要放弃高位，甘愿给别人打下手。因此没人吭声，现场的气氛 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耶稣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像是在等着有人带头，可门徒们从左到右都在摇头，不，你来，我不是，我可不想。你觉得谁合适？我是来当领导的。谁洗脚就说明谁是仆人，我可不干这事儿。门徒们心照不宣，都在想究竟谁会居首位。看到他们都雄心勃勃，耶稣只好起身。他们想他要干嘛？耶稣站起来，束上手巾，脱下外袍，如同一个最卑贱的仆人，按照顺序挨个给门徒们洗起脚来。如果你没看出门徒们的心思，读一下路加福音9:46，门徒中间起了争议，谁将为大？路加福音同一部福音书22:24，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在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罪被彻底洁净之前，他们必须先在内心做出决定，彼此和好。记得吗？主导文，基督在结束祈祷前特别说过一句话，他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因为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当你因为某件事情而恨人，或是你与某个人有了嫌隙，就算他今天没在现场，你此刻也能选择，或者尽早决定。如果因为对方不愿接受而无法修复，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决定原谅他，我愿意与他和好。假如有弟兄或姐妹和你发生了口角，你要去找他们一同祷告，说能否原谅我，就算你觉得没错，也要这样祷告，要与人和睦。当你这样做，就是给圣灵留下余地，在人心和教会中做工。不要为这些事感到难为情，耶稣的团队尚且难免，所以主知道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为何是脚？我想你可能也曾羡慕姑娘的一头秀发，小伙子宽厚的肩膀，但很少会有人称赞那双臭脚真迷人。我天生一双大脚，所以更是深有体会。有一次到布罗曼家聚会，我想致敬他们的邀请，所以脱了鞋放在门口。他们没要求，是出于尊重并保护新地毯。后来当我起身穿鞋时，无意间看到了其他人的鞋，心里想，我这大脚在教会里能排第一，我甚至能把他们的鞋塞进我的鞋里。凯伦今天问我，你父亲脚大吗？我说不大。你母亲呢？也不。我家没人长大脚，只有我是属于变异，一双大脚，所以从来没人夸我的脚。但圣经为什么说佳美的脚？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之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基督徒为主做见证就有佳美的脚。那些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箴言书6:18，因为脚能看出人生的方向以及耶稣所憎恶的行为。经上有句话，飞跑行恶的脚，脚代表你的道路，你的方向。圣经还说，有人用脚干翻了安息日。以赛亚书58，你若在安息日调转脚步，他的脚践踏了圣日，你该不该庆幸上帝按照他的方式造了我们？能想象吗？是否感谢主鼻子长在头上而没在脚跟上？想想如果鼻子在下面，俯身捡东西时感觉如何，而脚正好在身体的最底端。你的脚代表了你的方向，耶稣甚至愿意降为至卑，并且为门徒们洗脚。他选择了最卑微的地位。利未记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律法，出埃及记中也有，当祭司来到耶和华的圣殿，也得先洗净手和脚。利未记14，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意思是我愿意听上帝的话，做上帝的工，走上帝的路。在犹太人看来，这就是预表的含义，所以脚能显明人的方向，它也代表了在最底层最卑微的地位。耶稣愿意屈尊成为仆人的身份，他还说，我是你们的主和夫子，但我是来服侍你们的。有人曾说，我以前觉得上帝的礼物是放在层层叠加的货架上，爬得高才能够得着，现在才知道他的货架是倒着向下的，最好的礼物需要跪下来捡，而非爬着去够。只有当你否定并降卑自我，才能得到平安和最好的礼物。马太福音22章44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是一个卑微的位置。诗篇132篇7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你愿意在他脚前敬拜吗？玛利亚愿意，他站在主的脚前。上周我们刚讲过，他给耶稣洗脚。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谁跪在耶稣脚前亲吻他的脚，并甘心待在那儿？是玛利亚。是谁有幸最先见证复活的耶稣，并将这好消息传出去？是玛利亚。凡甘心自卑的必被升为高。你愿意降卑自己吗？就在耶稣给门徒洗脚时，圣经说，当耶稣按照顺序依次给他们洗完脚，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的内心就被感化。我们再回到经文，约翰福音13章，请看第6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他不但为主不平，也感到吃惊。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因此彼得对主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可得小心点，有人会说，我不想给人洗脚，不仅感觉奇怪，而且有失脸面。但耶稣怎么和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今天这话还有效吗？要想与主同住，首先要被他洗净脚。要想与主有份并进入天国，就得先让主洗脚。当彼得意识到拒绝的后果，便急忙对主说，主啊，不但我的脚，如果洗脚才能与主有份，我愿意你也为我洗手和头。我们也需要让主洗手，需要让他洗头。刚说过祭司需洗什么？耳朵、手和脚。彼得也说三样都要洗，他很可能是指这里祭司所要受的洗礼。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再往下就很清楚了，犹大还在席上。谈话快结束时，约翰问耶稣，耶稣便蘸了点饼递给犹大，可见犹大还坐着。其他福音书说他吃完才出去，所以此处晚餐还没开始。有些版本译成晚餐后洗脚，容易让人误会。主给彼得洗脚时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完全降服自我，回答，给我洗吧，主啊。但耶稣说，不都是干净的。主很可能先给犹大洗脚。历代愿望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最后是约翰。彼得应该是在约翰之前，因为经上说他正和耶稣旁边的约翰窃窃私语。犹大尽可能离主坐得近一些，他几乎就要承认错误。看到耶稣给自己洗脚，他也很心碎。我怎能背叛主呢？他如此爱我。犹大感觉到心中的巨大征战，而耶稣正在为他祷告。但犹大虽然耶稣早就知道预言的结果，但犹大仍然有选择权。尽管犹大觉得自责，但他却想，我绝不能低头向主承认我的计划。 本来结局能够扭转，犹大可以向主认错，归还卖主的30块银钱，而不至于背叛主。他却刚硬到底。他在想，主若真是……犹大听从了魔鬼在他心中散布的谎言，他若真是弥赛亚，现在在这干嘛？犹大觉得伟大不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认为伟大就是强硬和骄傲。耶稣说，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继续看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我希望大家特别留意这一句，就穿上衣服坐下，说，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一节经文只出现在约翰福音，但在其他福音书中，马太、马可和约翰也都记录了最后的晚餐，因此绝无可能是杜撰。耶稣清楚明白地给我们示范了应该如何相互洗脚，正如他示范如何掰饼喝杯，都明白吗？但现今洗脚礼却被人遗忘。然而耶稣说，这是一个标志，借着洗脚我们就能得到洁净，这也是服事的记号。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以至于后来耶稣复活升天后，保罗论到教会当供养真寡妇时，特别制定了一条独特的标准。他说，又有行善的名声，提摩太前书5章10节，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可见他们沿袭了洗脚礼。所以它是一项神圣的礼节。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和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在圣礼结束时，他们的内心起了变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给大家引用历代愿望中的一段话，关于耶稣的生平，记录在646页。就门徒当时的心情来说，没有一个人已准备好与基督交通。他们初次就坐时，人虽到了，心却没预备，也不明白主为他们洗脚的真谛，并且存心领受。在他们没达到谦卑和仁爱的地步之前，他们不配吃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并且一同参与基督即将设立的纪念礼。他们并没有做好预备，直到夫子为他们洗脚才肯谦卑。他们的心必须被洗净，因为骄傲和自私的心势必会造成纠纷。耶稣在洗脚时就将这一切都洗掉了，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耶稣现在可以说，你们是干净的。门徒们最终谦卑地承认，是基督做了自己的工作，我才是那个该去服侍的人。如今他们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了，他们成为谦卑可教的人。那晚耶稣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14章，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们的心若不能谦卑，天国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除了犹大之外，每个门徒都愿意将最高的地位让给别人，这样他们就能进一步领受基督的教训了。因此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内心借着这神圣之礼得到预备，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小型洗礼。每当一艘船初次起航，船身必须被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然而不出3个月就会看到有机会要带上呼吸管潜水去看看。凯伦和我都试过潜到船底，在几个礼拜前，就是上个月在南太平洋时，那艘新船已经长出了海藻和藤壶。作为一名基督徒，虽然活在世上，但世界却不在你里面。当我们经历人生时，难免被罪包围，所以得清除海藻和藤壶，而洗脚礼就像是一场小型洗礼，能让我们重得洁净。 有人对我说，刀哥牧师，我最近又犯罪了，忍不住对妻子和孩子们吼叫，要不要重新受刑？只是举个例子。我说，不用，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洗脚礼。所以，当教会举行圣餐礼时，先要有洗脚礼，才能去吃圣餐。有多少人希望能有全新的开始？你是否愿意在领受基督圣餐之前，照主所行先洗净你的脚？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吃得少。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就拿蜂鸟来说吧，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当然，或许你不喜欢吃糖，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正常情况下，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途经800多公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同样，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以储藏足够的能量，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所以，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不妨像蜂鸟一样，做个大胃王。